是今年最后一个的崇拜，要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篇的诗篇。请大家打开诗篇第六十五篇。诗篇第六十五篇，诗篇六十五篇，我们一起来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至到第十三节。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受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请救我们的神，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灌地的泥沟，润平泥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簇耀，草场以羊群为宴，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诗篇第六十五篇是一篇充满欢乐的诗篇，亦都是一篇一年到晚都可以读的诗篇。这一篇的诗篇特别是过年或者一年开始的时候读起上来，更加感受到它的意义的诗篇。诗篇六十五篇可以是一篇的赞美诗篇，又有人形容这篇是以色列民族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的诗篇。这篇的诗篇就透过三个不同的情节场景，或者是三幅不同的图画，去描写神的恩典。这三个不同的场景，诗人就带我们去到三个不同的地方，或者在三个不同的情况当中去体会神的恩典。第一个的场景是带我们去到锡安，即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敬拜当中去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看神给我们的恩惠，透过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去感恩。第二个场景就是从大自然当中学习去感恩。诗人带我们去看高山，又看大海，看波浪翻腾的情景，在当中去感受神的伟大和祂的可畏。第三个场景，诗人带我们去到和田，去到草场，看五谷的生长，看五谷的耕作和收成，还有带我们去草场那里看羊群食草，看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诗人的目的就是叫我们透过这篇的诗篇去明白神的伟大，看到神的荣耀，还有神在一切之上祂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叫我们看到这个伟大无比的神，祂对我们的爱和祂 他向人所施的恩惠。全篇的诗由头开始到尾，你都会看到和神之间的对话。一开始第一节你就已经看到诗人是直接带我们去和神聊天，向神发出祷告。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都要向你偿还。一路都是讲到神、你、我和你，所以整篇的诗篇都是讲到我和神的关系，或者是神和我的关系。最后的回应也都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滴下之油，神所带我们行过的路都是充满了祂的恩典，都是叫祂的丰富，叫祂丰盛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尝试从这三个不同的场景去看这篇诗篇怎么讲到神和我们的关系。首先诗人带我们去到的就是圣殿当中，在圣殿里面去感受到神的爱，你体会到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这种的关系呢，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难好像我们今天感受得那么深刻，因为以往的人他对神是产生一种很敬畏的心，感觉到神是高高在上，远远在高天之上，和神的关系没我们今天感受得那么深刻，是很亲密的。我是神的仔女，我能够亲近主，因为神爱我。这篇的诗篇是大卫所写，他用很美丽生动的笔法带领整个民族去感恩去赞美神。头那四节，一至四节，首先他就讲到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去提醒人主的恩典是很应该赞美的。但当我一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赞美神要等候呢？为什么他说来到敬拜神，来到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要等的呢？原来等候呢，这个的词在原来的意思是可以做静下来，一种很肃静静默的态度，是一种心态来的，心灵的状态。敬拜神要有一个安静下来的心，准备好的心。这个的等候就是一个全人配合，让我们整个人静下来，整个人都投入在敬拜当中，不是单单人到心不到。我们可以呢坐在整个的会堂当中，由头到尾呢个人在这里，个心呢是不在这里的。但是在诗篇告诉我们，去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有一种向神完全打开心灵，向神敞开的态度，用一个准备好的心态去敬拜神。等候当中，我们用尊敬敬畏的心灵去赞美我们神，在另外一方面体会到神和我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当诗人带会众去到敬拜神，藉着这篇诗篇去体会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形容神是一位听祷告的主。接下来这一句第二节就是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近你。听祷告的主就是代表了神是很关切我们的需要，他是留心我们一切跟他所讲的说话，他听我们的心声，他是垂听人的祈祷，亦都按住人的需要而施恩。这个亦都是表示神很乐意靠近人，亦都很希望我们去亲近他，亦都是 俾我哋睇到神嘅信实可靠。凡系有血气嘅，诗人都呼唤你要嚟就近神，去亲近佢，因为神好乐意嘅亲近我哋，亦都好盼望我哋能够亲近佢，去到佢嘅面前，同佢建立嗰个亲密嘅关系。跟住当诗人一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佢就感觉到去到神嘅圣洁嘅面前，必须要认罪，因为圣洁无罪嘅主唔能够同有罪嘅人亲近，所以嚟到神嘅面前，马上就睇到自己嘅污秽，去到主嘅面前，我哋要唔好忘记认罪。人亲近神，首先要靠住耶稣基督为我哋流出嘅宝血洁净我哋，我哋能够去到圣洁无罪嘅主面前亲近佢。呢度呢一句第三节话：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罪孽胜了我。这个胜了的意思就是说被罪胜过了，被罪控制。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不能够得胜罪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在心里面就会产生罪疚感，甚至是感觉到不敢去亲近神。但很宝贵的就是说，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神赦免我们一切所承认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要认罪，也都要相信神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节的经文也都提醒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经常落在被罪控制的情况当中，提醒我们不要浸淫自己在罪里面，要离开罪。这个赦免的意思呢，原来是包含了遮盖、涂抹、救赎和赦罪，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几时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一定赦免，带着一个被赦免的心灵，一个释放的心灵去敬拜主。跟着第四节经文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蒙神拣选所得到的福气，第一样就是可以去亲近神，更加我们可以住在神的院中。这个不是说叫你搬张床回来教会睡，或者在教会有间房睡觉，而是代表了在神的家当中有份。我是神家里面的人，我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是属于祂。蒙神拣选的恩典，更加在这一节的下半节，诗人说，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当一个人去到亲近神，得着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会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满足，这个是世间所给不到我们。时不时都是听到很多的见证，当一个人肯去亲近主，肯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的心灵是得到释放，得到从神而来这个世间所给不到的满足。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位的年长的姊妹，她准备自己是在退休的时候就去传福音，于是她就去读长青的短宣。他是在香港的，当他要出队的时候，他要和其他的队员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的畏惧，因为呢向一些三不识七的人去讲福音，去跟他讲到耶稣基督，又带人去认识神，实在是不容易叫一个人肯听你讲话。一次去到牛头角的地方，在天桥下面就见到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呢很耷的，他志气消沉，眼光很呆滞，看到他这样的样子，他们就走过去跟他聊天。但是这个青年人呢跟他们说，我想死，人呢是完全没有志气的。原来跟他聊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他被公司炒了，没工作。他们就细心跟他聊天，看到他没有饭吃，那时候很肚饿，立刻有个人呢就走去买了个饭盒给他吃。慢慢当他一路吃饭的时候，一路跟他分享福音。结果估不到的就是他信了主，在那一刻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当他信主即刻呢，他已经有改变，他将他自己的人生所经历的事讲给他们听，他告诉他们听他是吸毒的。于是那班的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就劝他要去参加这个福音戒毒。他很明显就见到他一信耶稣，他就生命已经有不同的地方，整个人生再不那么低沉丧志。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会经历到那种心灵的平安，生命的满足，是这个世界给不到的。当时这个人见证令到这个姊妹心里面得到激励，于是他更加有勇气去传福音。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知足喜乐。在圣经里面跟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恩典是非常之伟大。我们虽然是很软弱，但是神的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属神的人他的生命是平安稳妥，而且每日有神的带领。著名的报道家葛培里博士，他刚刚几个月之前他是过了90岁的生日。有人去访问他，问他你经过了这么多年日有什么跟我们分享，有什么感受。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是可以这么长命的，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我将我所有的时间都要来荣耀神。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做那么多事了，以前所做的事我今天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呢，我又发现神给我很多其他的机会，譬如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祈祷，或者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的孙、那一辈呢去享受天伦之乐。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子孙能够用他们的生命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这个不是表示呢年纪大是很容易的，他说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逐渐的消耗，也都会感觉到会担心一些的事。年老呢都会带给他一些感觉到他自己做不到，但是又感觉到自己好像、有一些孤单的感受。但是他说当他是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从来都不孤单，因为神呢是应许过直到他白发的时候仍然是怀抱着他，是跟他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属主人的福气。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给我们感觉到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你去到什么的年日，你都会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爱是不会离开你的。诗人跟着带我们去到大自然当中去感恩。当你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会体会到创造大自然伟大的主宰与我们相比的时候，你很渺小。 你算得乜嘢啦？但系伟大嘅主宰系属于我哋，呢一个令到我哋同大自然之间有个好微妙嘅，而且又感觉到好亲密嘅关系，就系创造嘅主，唔单止系创造大自然，亦都系属于我，创造我嘅生命。在圣经跟着说，这位伟大的神是一位威严公义的神。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必以威严公义应允我们。圣经形容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是非不分，不可以当有罪的没罪算了，不可以，于是他就要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神就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牺牲他的生命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将我们的罪洗干净，买赎我们的罪，而这样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公义和他的爱。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在刚刚圣诞节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到神爱的彰显，公义的神、威严的神，也都是慈爱、好爱我们的神。跟着第五节的下半节说，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神是人一切的依靠，人在世界上面能够活一日、生存一日，必须依靠神的所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相信他的人更加体会到每一天我们都依靠神去生活。其实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能够有生命气息是神所给的。刚刚24号香港的新闻先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很受学生敬爱的教师，就要回学校同啲学生庆祝圣诞，就喺佢翻学校嘅路途当中，如常咁样落咗车行路嘅时候，就俾一个廿几岁嘅后生仔成晚饮酒开车，将佢撞死咗。到而家你都会睇到网上好多嘅青年人喺度反映佢哋嘅心声。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是我是属主的人，知道无论是生是死，神都是带着我们的人生，他和我们同行人生的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全能伟大的神，他也是掌管大自然的主宰。在第六节圣经说，他以大能束腰，就以力量安定诸山。这位全能伟大的神以力量大能束腰，以力量安定诸山，这个是一个将神比作人的形容，在文学上面这样的形容就是叫做拟人法，就将神形容成为人这样去表达出一个的意思。这个意思说什么呢？就将神比作一个好像要出征大能的勇士，他要束上腰，束上腰就是有力的意思，一个出征的战士用大能去平静一切的混乱。因为下面那节的经文说，他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和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什么叫做珠海的响声和波浪的响声还有万民的喧哗呢？就是讲到大小的波涛汹涌，诗人带我们去到海边看波涛，看那些海浪怎样翻腾，大小的波浪，有些是狂澜澎湃的波澜，这些就是好像刚刚纪念海啸 所带来的灾害，那些巨浪，那些响声，有人形容很庆幸我们没有亲眼在那个场景里面去看这些东西，去听这些声音。但是那个波浪是什么声音呢？有人说好像飞机的响声，慢慢奔腾，非常之响。人生所发生的事就有好像波浪，一个大浪冚埋嚟，有时亦都好似万民嘅喧哗，就系人群嘅汹涌声音，人群嘅骚乱，喺人当中嘅吵闹，人事嘅纷扰或者世情嘅纷扰，呢啲嘢都系我哋所经过。你回想过去嘅一年，呢一年里面所发生嘅事，好多嘅事系你预料唔到，就好似个大浪咁冚埋嚟。或者是使到你的心失去了平静，你的心灵里面受到考验。每一年的年终感恩会，弟兄姊妹都在当中分享很多的见证，或者有你自己所经历的，或者是听人家所讲的，所行过的日子里面经过的很多的艰辛，或者很多不容易行过的路径，但是这些的日子神都带你经过了，在当中你可以感谢神，有你的感恩。大浪虽然好像海啸地打过来，但是圣经说这位神是掌握一切的神，他有大能可以平静一切。虽然有时事情是不可以改变，但你这位掌管一切的神能够使到我们的心情平静。虽然有时他没有将环境改变，但是他能够平静一切，就是平静我们内心，使我们有力去面对一切的考验。在跟着那节的经文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日出日落，我们从小读书都知道，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晚上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日出日落是指东方西方嘛。但是这个圣经是不单止指到东方西方，日出也都可以比喻到很开心快乐光明灿烂的日子，日落也都是指到入到去黑暗的时刻，指到一些黑暗的日子。在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是所有人的神，他掌管一切，无论是去到哪里，或者是无论是在光明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黑暗的时刻，你不想面对的时候，神都在那里，他都是带领我们经过一切。当我们去到大自然当中，当你看到巍峨的山岭，看到那些浩瀚的波涛，当你独自一个人面对尼加拉瓜大瀑布，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会产生一种敬畏，一种在当中感觉到自己很渺小的感受。但是我们面对伟大的神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渺小，他的爱是与我们同在，他很独特地去爱我们。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是不单止掌管整个伟大的宇宙，他更加是看顾我们，他是看着我们的人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套的影片，这套影片呢，我在飞机上面看了，它是叫做 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中文或者译它我的大型希腊婚礼，或者我的巨型特大型的希腊婚礼。提这一套的片呢，就是它的情节呢，就讲一个人在人生里面所发生的事。那这个女主角呢，是一个希腊裔 但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女仔，她一直感觉到不能够摆脱她是希腊人这个文化背景，虽然她在美国长大，受制于她自己的环境和她的背景那个文化的限制，她就讲出一句说话，其实这句说话也是她家一路传下来讲的，就是 Marry a Greek, have Greek babies and feed everyone until the day we die。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生希腊的 BB， 娶嫁或者娶希腊的人，然后你就服侍全家吃饭，喂饱全家人，然后你就这样循环地做，直到你死那一天。这些东西呢没错，就是人生平时日日所做的事。这一部的电影受欢迎是因为呢他用很轻松谐趣的手法带出不同的族裔文化当中也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我们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个也都是中国人所体会到的。特别当一个人要筹备婚礼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要面对很多中国文化上面所要带给你要面对的种种细节。没错，在人生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我们是生在什么的民族，是个中国人，我们就要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也都有我们自己的肤色，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家庭，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在属神的人去看，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并不是无奈的，是神所关注的，是他带着我们行人生的路，是他将我们摆在这个族裔当中，摆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不需要去摆脱这些文化背景，但是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去体会到他透过这个文化所给我们学习到的，他是与我们同行人生的路，他带着我们去面对人生每一样的事，人生的每一个小节。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姊妹，她就在浩国的报纸里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她是引用一本的书，她所看过的书去讲。她所写的文章就讲神管理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因为她看这本书，这本书是叫做God is in the small stuff。 其实这本书是不单止一本，也都是有第三本出了，就是讲到神在这个 Christmas 的小事上面怎样去看着我们。它不是基督教书来的，是 Hallmark 出的，但是几受欢迎，拿到五星的。那 这本书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是讲到神看着你所做的大小事情。譬如你跟你的配偶吵架，或者是你怎样跟你同事讲说话，你每天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神都在那里看着你，很细节地去写出来。其中有几句这个姊妹call了出来的，就是说假如你注目在你生活当中的小事上面，你一定会被神的爱所震撼，因为你会发现在事情的细节上面虽然好像很普通的环境，但是你会看到神的计划的，你会看到神会为你度身订造，是特别为你带着你去面对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细心去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你会感受的一个的体验来的。神不单止是掌管宇宙的神，更加是看着我们，甚至我们每天所吃的饭。所以诗人呢在圣经第三段第九节至第十二节带我们去田园当中，在田园里面你会感受到我是一个很蒙恩丰厚的人，我是很有福的。因为在圣经里面 第九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是似肥美的神，跟着说神是他的河满了水，是浇灌地，为人预备五谷。圣经这里这么说，就是他掌管天雨，他掌管大地的灌溉，他掌管河流，一切都在他的控制底下。而天雨和大地绝对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到的，因为圣经所提到的甘霖和河水都是由神去掌管。如果他不叫五谷生长，我们也都不可以有饭食。所以他说，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脊，降甘霖使地软和，使其中的发长是蒙他赐福。这一切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在香港有几个的青年人，这一班青年人就是在浸会大学读书，他们就研究一些有机的食物，他们就开办了一个叫做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在他们的研究里面，他们就利用有机的植物去发展对人有益的蔬果，以至是希望造益这个社会的。他们有一番抱负，就有一块很大的农地，他们就去教一些农田的农户，希望他们可以发展这些有益的蔬果去造益社会。咁參與呢個計劃嘅農户咧，就嚟同佢哋租地方。但係咧，當佢哋面對呢啲租户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嗰啲人咧開出嘅條件又好苛刻嘅。有時咧，就因為佢哋唔熟行去用佢哋所教嘅方式種出嚟嘅果效咧，又唔能夠有好嘅收成。於是咧，他们就没有那种成功感了。以前他们在这里尝试的时候能够做得到出来就很有成功感。他们就写出来，他们说怎样，现在只能够望天打卦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才真的发现人是没什么了不起，人也很渺小。他们说做物主真的很伟大。他们深深体验到，就是不是天落雨，不是神叫地里面的土产生长，你做了多少事呢都没有果效，都没有用。其实一切都在于神。我们能够生存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有一口饭食，一切都在于神。跟着在经文里面又带我们看下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什么叫年岁冠冕呢？年岁就是说从年头到年尾，不是只是过新年的时候，由年头到年尾，神施恩的手都是拖住带着我们走。年岁就只是代表了是没有间断了，神的恩典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就停止不供应给我们。恩典是什么？成为冠冕。冠冕就是只是戴在头上面，是很明显可以见到的。恩典为年岁冠冕，就是说很显眼的。神使你的年日能够好像冠冕那样有荣耀的。这个荣耀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彰显神的荣耀。神叫我们所行过的路径都是有他的荣耀在当中。跟着在第十一、十二节，圣经说，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下脂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很丰富，很肥美。你不要用今天你对脂肪、脂油那种的观念去看这节圣经，因为今天的人一想起油，想起脂油就很 health concern， 即刻就很紧张了。而且油都不觉得是好东西来的， 但是你要明白，旧时的人呢，一年先过年过节先劏鸡的，或者是一年才劏一只猪的，还要整村去分的。一只牛劏出来呢，就全部人一起，整村人呢才会吃那只牛。那你分到的肉呢，肥的地方是很少的。那你吃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喜欢吃那嚿肥猪肉呢？其实是本来肥油是很甘美的。在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脂油是代表了那个丰足，是甘美，是好东西来的。神给我们的年日所经过的路都是很好的，很丰盛的。这种丰盛呢，他说不单止是感觉到很丰满，很丰足，更加是滴下的。这个脂油下滴呢，是代表索到淋晒，是丰丰足足。那你说我都不是很有钱，怎么是丰丰足足呢？又或者去年呢，还即是 今年过去一年，又经过这个金融的风暴呢，是影响过我们，又被那些这样的经济上面那些的骗子是呃了一些钱，或者呢你会感觉到呢，根本今年都不丰足。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说神的恩典是丰丰足足的。这个丰足不是单单在物质上面，神的恩典是丰厚的临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令到你的心灵在灵里面你感觉到很丰足。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地临到我们身上，是令你很丰足地去面对人生。而且圣经说我们的丰富是不单止在灵里面，更加神是叫你一无缺乏。圣经用几个不同的很丰富的形容词去形容，就是不单止脂油下滴，谷里面是长满了五谷，更加是有草场以羊群为衣，即是羊群五谷都是丰收的。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五谷，给大家看的图画，就是你看很多的羊，这些羊是满山满谷都是，表示很多，以羊群为衣，即是遮满了这个草场，表示很丰盛。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神给你的恩典是丰丰足足的，是带给你欢乐的。所以当我们越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感觉到你能够喜乐了。神给我们享受的喜乐的人生，如果越去看那些我们所得不到的东西，数下你去年失去的东西，于是你就会很低沉。但是相反，当你越去看神的恩典，你越会感觉到你是心灵充满喜乐。所以整篇的诗篇都带给我们感恩丰足，让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属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从我们所领受的每一方面，神的恩典都是很丰厚地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位掌管大自然浩瀚无边宇宙的主宰，他虽然是伟大无可比拟，但是他是属于你，他是同你同行人生的路。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大浪冚过来的日子，他与你同在，抱住你去经过。神竟然属于我，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在这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时时忘记了神是掌管我们的人生。有时我们去要求，我们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我们时时问神，你可不可以给这件事我，可不可以答应我这个祈祷，我们时时都会落在那个自我中心的光景当中，成日都是从我们的角度去问神，去看神。但是在 圣经里面教我们要去从神的角度去看回，我是属于这位伟大的创造主，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他的手中，在他带领之下。所以不要去问神，经常去问究竟你怎样对我，你给我些什么东西。正如约翰金乃迪总统在他就职的时候，他的演说有一句的名句，他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只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要从这个自我中心走出来，去看神的恩典，看神怎样带我行人生的路，我怎样去配合他的计划。其实回顾过往的年日，我们所踏过的路径都不是步步平顺的，但是在各样的考验当中，你是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去带我们一一的度过了。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日子是怎样，但是深信依靠神，我们必然可以走过的。主的恩典是足以保守我们去面对一切的。我有一张书签，这张书签呢，他说 Fear not for tomorrow, God is already there, wait patiently for him to lead the way. 中文这样说，你无需畏惧听日，神早已经在那里，你只要忍耐等候神，他会带你去面对前面的路。人生的变幻是没办法去阻止的，这些东西随时都会临到我们身上，不可以控制所有的事发生，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一切都不能够掌握，但是有一位带着我们去面对人生的主。今年教会都将会在新的一年面对一些转变，陈牧师都会离开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岗位，我们祈求神带领他，但是我们更加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去面对一切。当我在知道陈牧师要退休那天开会之前个几钟头，在 office 坐在那里的时候，突然神好像提醒我一样，他跟我说今晚开会不是普通的。那我就跟神说不是普通即是什么呢？即刻有一个意念出来，就是难道陈牧师退休？那我即刻就说不好啊，但是神说我在这里，很清楚他说我在这里，神是在这里。其实神永远都是看着我们，他都是看着教会，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前面的路我们都是仰望主，求神去带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耶和华求你引领。